欢迎收听抹黑客，
让我们抹黑你的视觉，
也抹黑你对视障者的偏见。
本节目由有声书学会制播，由视障者担任主持人，并与每集邀请视障圈各界人才，诉说他们的生命经验。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抹黑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ney。今年是2024年，对于有声书学会来说是很特别的一年，因为有声书学会从2004年成立到现在正好满20年。20年7万多个日子，对于人生来说大约1/4左右的岁月吧。那能做多少事呢？或许可以把一个呱呱坠地的新生儿抚养成一个能够独立自主的成年人。但是对于服务视障朋友的有声书学会这样的一个非营利组织，20年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呢，今天曼妮要利用这个节目特别邀请到两位在过去20年当中对于有声书学会有非常特别情感以及贡献的两位特别来宾，来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有声书学会从成立到现在20年以来过程的一些甘苦谈或是一些有趣的事情。首先我要来介绍曾经担任我们有声书学会理事长，那现在呢也是我们有声书学会顾问的王建立王博士。我们请王博士跟听众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博士呢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了，上一次如果听众有听到那一集在讲视障者路跑的一个节目的时候，应该就有听到我们王博士来我们节目分享很多他路跑的一些经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另外一个特别来宾，就是曾经担任过我们有声书学会秘书长，那现在呢是我们学会理事的李秀凤女士，秀凤姐。我们请秀凤姐跟听众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嗯，
我是李秀凤。
好，很欢迎两位能够来我们节目接受我的访问。之所以会邀请两位，对于一般听众来说可能有点陌生，诶，这两位跟有声书学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可是对于我们国内很多的视障朋友来说，或者是我们学会的志工，或是曾经跟我们互动过的，对这两位一定不陌生。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请两位好好聊一聊对于有声书学会的一些过程跟经验。首先呢，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正题。我想先请教我们的王博士，我知道您是从20年前有声书学会成立刚开始您就与学会有所连结，那能不能跟我们听众聊一下20年前是什么样的因缘机会之下有声书学会会成立，那您又是在过程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其实应该不止20年，
是
我是在2003年，那时候在新竹科学园区里面的国家高速网络与计算中心找到工作。
是。
那时候呢引领我失明以后到国网中心，就是这个单位的简称齁。
是。
工作主要就是我们的创会理事长。
是。
洪明新博士。他那时候刚从美国大学退休回到台湾来服务。
嗯哼。
他想要做一些跟视障有关的数位学习，所以就想提出计划，所以他就联络清大盲友会那时候负责人唐传义教授，他们一起来推动。那我刚好在一个机缘，那是比我们学会成立的前一年，就是2003年，
是
我有机会就进到国网中心工作。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想说，欸，如果要推动啊需要怎么样帮助视障者数位学习啊的一些技术。
嗯哼。
那时候正好国内政府在推动一些资料的数位化。那清大盲友会是在做有声书的录制。
是。
所以就想到说有声书录制以前都是用录音带。
是。
那录音带在听的话在重复听啊是有它的不方便的。
嗯哼。
因为就是从头到尾。
是。
那时候的一种技术刚出来大概5、6年吧，我们还是落后了大概5、6年。
是。
叫做 DAISY D-A-I-S-Y
是，
所以他们就想结合国内几个单位、哦、就来成立台湾数位有声书推展协会、
嗯、哼，
所以在我一进到国网中心，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在如何申请成立台湾数位有声推展协会、
嗯、
那我们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
是，
这个说实在是速度是非常快的，
对，
那当然也受到蛮多的人的支持、
嗯、
比如说那时候除了国网中心以外，清大盲友会，
对、
哎、他们是算录制单位跟服务视障者的单位、
嗯、
还有张师大季杰芳教授
是
图书馆馆长，
是、
哦、他也是，所以他们几位呢就一起发起成立、
嗯、
所以在2004年的1月10号、
嗯、哼，
我们就在国网中心的国际会议厅发起成立这个有声书学会、
嗯哼
哦、那时候呢还蛮多人参加了，大概有100多个人参加创会，
是、哦、
所以我们是这样子来的。
了解，那博士我想请教一下，您刚刚提到您进国网中心服务的时候您已经成为视障者对不对？
对，而且已经成为视障者三年了，
是，
我是在公元2000年吧，
是、
嗯、
那我很好奇哦，因为大部分在20多年前可能在国内对于视障服务可能大部分都会从视障者的重建啊，或者是按摩的一个职业重建开始着手，那为什么有声书学会您刚提到洪明勋洪博士在创立的时候会想要从有声书跟资讯这一块切入，除了那个清大盲友会的一个这个机缘之外还没有别的原因？
最主要我其实不是原来在国网中心工作的、
嗯、
我原来在工程顾问公司工作，
是，
知名以后我就开始要学习盲人的一些技能、
uh-huh、
比如说我要用电脑，
对呀、啊，
那时候就他们讲的要用荧幕报读软体，
是，
或是有人说盲用电脑，
对、哦、
然后要学点字，要学习定向行动，
嗯、
那学了这些以后才会有机会遇到贵人，就是洪博士跟唐传义教授，
原来如此、
啊、然后到国网中心呢、嗯、就想到因为国网中心也是需要有经费来源，要提计划帮政府执行一些、比较进步先导的
创新
国内创新的一些计划、嗯、
是，
那洪博士呢他以前曾经接触过台湾的盲人打棒球的选手，盲棒选手、
嗯、了解，
所以回到台湾他说实在他也不太了解，那有些录音已经有人在做了，
是，
那教点字啊也都有人在做了、
嗯、
那他能够做的而且比较可以接近国网中心的所谓的宗旨
专业度，
就是对、嗯、就是做数位学习，
了解，
那时候叫 e-learning 数、哦、位、嗯、e-learning
是，
那是那时候的政府的政策，
是是是，了解、嗯、那接下来我想请一下秀凤姐，那您呢，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机会之下跟有声书学会产生关联的？
我应该是在95年，就是2006年、
嗯哼，
那个时候刚好我前面一个工作结束，
嗯，
那我就本来是想要休息一下，后来就接到一个朋友他转寄来一个 email 说有声书学会这边要找一个叫做专案管理，
是，
就是那个职训班、嗯、因为那个时候学会刚刚成立嘛，那就是、
啊、
经费那些都很有限，
是，
那也是靠跟政府申请
计划
一些计划、嗯、所以他们申请到这个职训，然后就是找那个专案管理，就找这个执行的人，
是，
后来我就这样子寄了我的履历，然后就得到面试的机会、嗯、
是
上帝派来的天使，
是，那就一头扎进来这样子
对，然后第一年我就做了这个职训的这个专案管理，
是，
到第二年的时候呢因为真的是一个组织刚刚成立啦，就是好像很多事情都还不是那么稳定，
对，
那人事方面也是，所以那个时候的秘书长我记得是代理，
嗯哼，
是我代理
后来王博士就跟我就是说看我可不可以做哈，秘书长邀请我、
嗯、哼，
那其实我也没有做过 当然以前在做社工，也有做过社工的督导，
是，
但是在管理一个组织，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
全新的
经验嘛，哈。所以那我看真的好像有这个需要，
是，
所以我就接受了。
了解。那修牧姐，您来学会服务之前，有没有接触过视障朋友？
诶，可以说没有，因为好，其实我是在民国86年，转换跑道，也就是说从我原本的那个职场，原来是在等于说都是在一些企业啊或者是公司这样的单位服务。然后后来到86年，其实那时候我的怎么讲，我的贷款啊，
是
贷款已经还完了啦，
没有经济压力，
没有经济压力了，所以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就想说，以前是为了要赚钱
是
而工作嘛，那我是一个还蛮是，怎么讲，理想性的人嘛，所以就很喜欢就是从事服务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后来也自己再去进修，然后就转换跑道，就到了社福界。那我接触过的有妇女儿童，然后有老人，
是，
但是身心障碍尤其是视障这一块对我来讲是新的
了解。所以啊，聊到这边，我想听众对于今天为什么是邀请两位来节目畅谈20周年对于有声书学会的一个过程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那接下来我就想更进一步的跟两位聊一下，就是说像修复娘提到，在来有声学会之前很少接触到视障者，那王博士呢本身是因为眼睛的疾病成为了中途失明者，但是呢本身是视障者，跟经营一个服务视障者团体，我想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所以想请两位来聊一下，在过去20年当中，不管是担任理事长或是秘书长，有声学会在整个经营过程当中，有没有你们印象最深刻最大的困难啦、挫折啦等等，我们先请博士聊一聊。
我想刚刚回到第一个问题，
是
我在学会担任过什么。其实我第一任的时候就是洪明星博士创会理事长，
当然
因为他后来回美国了，
是，
所以我有第二年我曾经担任过秘书长，
是，
然后第二届我就开始被选为理事长，
是，
那时候就请修牧姐来担任秘书长，所以我曾经担任过学会的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的理事长，
是，
所以也做一个背景说明，
是、
那至于说那么多年来服务有几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我本身是视障者，中途视障的，我在学习成为盲人就是所谓的中途重建的历程，我发现国内其实这方面的服务是很破碎的，很不完整的，所以当事者就是中途视障者，他要自己想办法去找各种的资源，
是，
可能某一个机构他有教点字，某一个机构有教电脑，某一个机构又有教心理諮商辅导啊，成长团体，
是，
都是很破碎的，
很分散这样子，
很分散，所以一直都没有很完善的一个整理，
是，
虽然我们最早的宗旨是想要录制有声书用最新的技术 DAISY 来帮助视障者，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除了这样的技术，我们后来再推动到另外一种，就是用声音来服务视障者，
是，
那最明显就是荧幕报读软体嘛，
没错，
那不过我们也发现重建还需要很多计划，尤其是刚刚那个心理的调试
，
所以后来我们也都有去申请到，就是那时候跟修牧姐秘书长
是
也都申请到一些计划
，
就是要来帮助视障者，虽然不是完整的中途重建的计划
，
但是是趋近于那个方向，
尽可能的兼顾到大部分这样子。
对，因为我自己的历程就觉得是很辛苦的，
是
，花了3年吧，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因为我也听过美国的团队视障重建的团队
，
如果能够好的完整的服务，应该是2年左右应该是可以帮助一个有心要学习的中途视障者，
缩短重建的这个历程，
没错， 对对对、
嗯、了解。那秀凤姐呢，您实际在学会佛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最大挫折或是困难？
其实一开始哈、嗯、那个先从那个咨询班说起
是
可以说那个我第一次带咨询，因为真的第一次接触视障者嘛，真的跟我以前服务的、嗯、不管是家暴的妇女啊，
是
或者是老人啊、
嗯、
啊，那真的是看得见跟看不见真的差很多。
没错没错。
对，那其实在这个服务视障者这个领域，我也是也学习很多。
是。
我记得我们一开始在那个安居街辅大有一个那个
城区部。
城区部，对、嗯。然后我们的教室设在那边。
OK。
我记得我常常是手提了一壶水啊。
是。
然后就去煮开水给他们喝。反正就是我觉得我好像一个妈妈照顾我们班上
十几位学员、
全部是十二个，可是那时候也有人退训，大概十个左右啦、
嗯、是。
不过其实这是真的蛮辛苦的，
嗯哼，
真的就是说我自己会觉得说啊、哦、老天啊，我怎么
要来做
这么沦落，
对，沦落要来做这么辛苦的工作
这样
子。对
对对、
嗯，
因为以前坐办公室嘛，
是，
然后就是好像都不知道民间疾苦啦，
是是是，
啊、哦，那是蛮辛苦的，
嗯哼。
不过其实现在回头看啊、哦，我们第一、嗯、第二期的学员，我们服务过的学员里面，
是
也有到现在都还让我觉得，哎，真的还蛮。觉得蛮安慰的，
是，
他们都有稳定的工作，
嗯哼，
就说走出来他们的那个人生的低谷，
了解，
那我就觉得辛苦还是值得的啦，
没错，
嗯，
那到了推展有声书学会业务的这个阶段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对，那到管理职，我觉得我其实不太适合做管理职，因为我的个性很直，讲话就比较直，
是，
所以就比较容易。容易可能说是得罪别人吧，
嗯哼，
哎，所以呢，哎，就怎么讲，身段不够柔软，
嗯、哼
就是没有啦，就是说要有一些你带人要带心，
嗯哼，
然后这一方面我比较弱，
是，
哎，
不会啦，我想秀凤姐真的太谦虚太客气了，因为我想一个非盈利的社服单位能够。稳健的走过二十年，绝对不是像刚刚秀凤姐说的，哎，我的管理怎么样，还需要学习就能够做到的。所以真的客气了，只是就是说，的确经营任何不管是从私人企业都已经不容易了，那更何况是一个需要去辅助身心障碍族群的非营利单位。
我补充一下，
是，
我想起来了，我在学会大概七年半吧，
是，
好。那也可以说是真的就是从创立可以说是前十年吧。
对。
哎，等于是在打基础那样子。
真的。
真的是很不容易。我现在就想到说，哇，一天到晚就是要找钱。
找经费。
哎，写计划。
是。
每天都在写计划。
嗯。
哎，都要找经费。然后你经费来了，你还要去执行，然后找人。
还有管控品质啦，
对
对，
哇、嗯，头发就是那时候开始白的吧。
嗯、所以听完秀凤姐这样说，我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头发越来越白。其实说到这边呢，就真的很感谢王博士跟秀凤姐，因为真的万事起头难，可是呢，也因为有这么多前人前辈的努力，才能够让我们这些前人种的树。那我们后人呢乘凉，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经营学会就很容易，而是至少很多的基础，很多的规模跟制度已经被你们建立好了，我们只要依循这样的一个原则还有规范以及制度去做，然后我们就能够稳健的踏出每一步，所以真的很谢谢两位。
如果你认同我们的理念，也支持我们的服务，欢迎到下方资讯栏小额帮助视障者重新与社会连结。
那接下来我想再进一步聊一下咯， 刚刚是讲挫折跟困难点，那在过去20年这样子与学会的互动跟经营，有没有最有成就感或是感觉到哇我好快乐，能够在这个学会里面去完成什么样的这样一件事情，让我感觉到很快乐很有荣誉感的，不是有吗？
哎，有的，其实好多个，但是你说要最最，
对对对，
有
时间关系，我们讲最、就最高级的，
最高级的、
对对对对。
初步我想到的
是，
其实我们很希望利用个人的经验，或是我们里监事工作人员、中途视障者的一些经验，
是
能够刚好有一个机缘，你让一个人走出来，
是
又回到他原有职场工作的，
没错。
那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们现任的理事长。徐正义、
是
他原来是做装潢工作，
对，
本来他当时遇到眼睛青光眼看不到，那就想完蛋了，不行了，刚好有一个机缘，他离我家就很近、然后又跟我是同样是云林县的乡亲、
同乡、
同乡、
是，
而且他也听了进去，其实最重要能够走出来是靠本身，
是
我们只是刚好有一个机缘去跟他安慰一下指导一下、你可以这样做哦，他听了进去了，我记得他是2009年来接受学会服务的、
是，
经过了2-3年吧、他还继续在做装潢的业务，
是，
而且前几天我才遇到他，跟他一谈，哇，他还聘用了5-6个工作人员，
是，
所以很了不起，
没错，
就是可以把这份情传下去、因为他也承诺，因为他自己管他的装潢公司、他就很辛苦了，还要接协会的理事长啊，没有薪水的，
是
还花时间，所以我就觉得能够交棒给他，然后他又愿意发扬光大，又找到秘书长还有团队，我觉得这一件事情都让我非常的开心，
是、
我想能够传承我们这种宗旨啊，
对，
把这一份情传下去，
没错没错。我想刚博士的言谈之中有提到，就是说视障者即使面对了失去视力这样的一个人生重大变故，但是如果真的要能够改变这样的逆境走出来，其实最关键的第一个就是视障者本身、真的要我愿意走出来，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也愿意接受许多其他资源的一个介入帮助，我觉得这个不是帮我们正在听节目的这个很多社会大众还有视障朋友们也提了一个醒，就是怎么样能够帮助身边，其实也不一定视障者啦，我们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协助的身心障碍朋友，其实我想道理是一样的。那秀凤姐呢，您自己在与学会互动过程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学会过去曾经办过的比较大型的活动、或者说完成的事情、第一件应该就是马英九总统来我们学会就是参访，
是
那我记得那一次是我觉得
是访谈，
我觉得办得蛮成功的
座
谈会，那个是我们在他来之前我们有给总统的那个视障改革建言、就是提供给政府的各个相关单位、很多部会，我记得就是什么教育部啊，
是
内政部、
内政部啊、就是
劳委会、
劳委会，还有
中选会、国科会，
就是相关视障方面的那个部会、我们都提供一些就是说建议，所以那马总统看了之后，他就是跟我们联络，然后决定哪一天过来这边，我们办了一个座谈会、其实那个的后续的影响蛮大的，
是，
也就是说我们让总统知道视障者的学习也要透过一些科技的方法，就是说循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刚刚讲的数位学习、那他很认真，就是在那个访谈的时候就问了一些问题，
是，
后来结束之后果然就是回去之后各个部会都开始启动了、也就是说像现在的国台图你们现在每年
是
都有去标案，对不对？
是，没错。
然后他要求的是做成 DAISY 的格式、那为什么要 DAISY 的格式，就方便视障者的阅读，
了解
他、他的特色是就是比较适合视障者可以跟明眼人一样的读书的方式、来阅读。
是。
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在 我们办了一场好像是100年的时候
2019年
我们办了一场那个国际研讨会
是
在师大、
嗯哼
哎、那个也是一次邀请国外的一些有关视障的他们做的一些研究一些、嗯、有两位美国来的还有香港的日本的、嗯、对就是那个国际研讨会是两天
是
好像是两天的在师大国际会厅那边举办的、
嗯、
也是参加的人也有100多然后政府的很多的单位也都有参与、
嗯、
那一次也是我们真的是我们单位小小的嘛
对
哎，那要办这种大型的活动也是动员了非常多的人力那也是很多的志工来帮忙啊、
嗯、
所以这个也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印象很深的
是的确哦对于一个正式的员工不到10个人的这种小单位能够从向政府甚至是总统提出进言并且顺利的能够形成一些政策的影响力到举办这种大型的国际研讨会其实真的不是每一个单位都能够顺利完成并且做到的而且尤其我刚才听秀凤姐在分享的时候博士在旁边补充不管是向哪些政府单位提出建言啊在哪一年做什么事真的是如数家珍我觉得好像有声书学会就像是一个博士的孩子一样然后呢从最初的成立然后到现在一步步成长茁壮博士都参与其中所以对于很多重要的时间点都如数家珍我其实听得还蛮感动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在2018就是107年才中途失明然后才认识有声书学会所以刚刚秋凤姐分享的跟总统的一个座谈啦、啊、办理国际研讨会啦、啊、我都觉得很可惜我都没有办法参与到
那时候没有对
对对对对不过真的由此可见过去20年来有声书学会在视障服务这个领域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发挥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呢我就想也再进一步请教咯那20年了、哦、就像我节目一开始说的一个孩子也该长大成人了那也很谢谢博士跟秀凤姐过去的付出跟贡献刚刚博士也提到要交棒薪火相传一个组织才能够永续发展下去那虽然说目前两位都退居二线站在一个比较辅导协助的角色可是对于我们有声书学会未来的一个发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或是期许博士有吗
我想、哦、以目前我们的运作方式
是
如果可以多透过志工还有我们曾经服务过的对象
是
让他们知道一个单位要能够持续需要很多人的支持支持有很多种方式
是
一种是帮忙介绍自己身边周围刚好有人
嗯，
刚好不幸也是成为视障者
没错
也许可以介绍到有声书学会、
嗯、
他们一定会知道有声书学会是一个很温暖而且愿意提供很有科技性的那种专业技能
是
来帮助他们去调试他们的、
嗯、
面对失眠这个的考验、哦、
对没错
那当然延续现在理事长啊还有秘书长这样持续还有团队这样经营、嗯我是蛮乐观可以继续未来的10年的
是谢谢博士刚博士有提到其实的确非营利组织需要就是社会各界的支持以及认同所以呢我们工作团队呢也很努力的像是经营我们学会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 Instagram 和 IG 等等所以呢我们也很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进一步的透过这样的管道包括我们自己学会的官网都可以从 Google 搜寻到这些相关的平台来认识我们那如果您身边有认识的视障朋友甚至是家人就是眼睛视力在退化如果需要协助的都可以跟有声学会联络那秀凤姐呢对于学会的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
我想说借这个机会啊要先感谢过去啊曾经帮助过我们学会的人
真的
很多热心的 不管是我个人的这个关系、朋友，还有就是社会的一些善心人士也好，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哈、真的是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想真的是不容易的。
没错，
我们这么在这个视障服务的这个领域呢，有声书学会是小小的，
对，
一个小小的单位，
是的，
能够活到现在，还蛮不容易的，真的是不容易，而且看起来活得还不错，
是没错、谢谢大家的支持啊，真的有他们的帮助。
那我觉得其实这里面呢，也真的是很多人，不管是刚刚讲的是一些等于说用金钱来赞助过我们的，
是，
或者是一些他们自己得到我们的帮助之后，然后呢再去帮助别人的，
是，
好，也就是王博士他常常讲说把这份情传下去，
没错没错，
对，像你也是啊，对不对？你本身也是中途失明的，
没错，
对，然后可是呢你也会很愿意，
是因为都是接受过帮助嘛，也确实成功走出来。对啊，我想刚两位的分享其实就是阐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知道我们大家都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那很多人也都很愿意投身社会公益的一些工作，所以像有声书学会也常常会收到想要担任志工的一个来信，或是说想要透过每个月小额定期捐款来支持学会的一些善心人士。那我想就是过去20年很多人的一个帮助跟支持，我们一路走来，我们慢慢成为一个小而美，但是呢能够持续发挥正面影响力，带给视障朋友帮助的一个单位。在未来的20年，我们一定会坚持这样的一个精神继续走下去。那我想最后节目到这边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那想请两位，因为我们就是一个为了视障者而努力奔走的一个单位，所以是不是可以请两位站在你们过去的经验跟你们的角度，来帮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视障朋友一些鼓励或一些建议。博士先请。
如果你个人面临视力丧失，
是
一开始可能真的会很慌，
没错，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对的方法、对的团体，
是
来寻求协助，
没错。
那多数尤其是我们协会、很多工作人员伙伴都很愿意来帮忙、
没错，对，所以有需要的真的请大家别客气，找到有声无学会，我们来帮助视障朋友。那秀凤姐呢？
也差不多啦，就是如果说你有认识这样子的视力上发生、这个一些
退化
呀、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就也可以把这个资源提供给他们，因为真的可能有的人一开始他们那个心理上好像没办法走出去，
没错，
那需要有人帮忙指引一下，那也许你就是别人的这一盏明灯。
了解，好，今天呢很谢谢王博士跟秀凤姐来接受我们节目的访问。那我想有声学会呢一样会持续在视障服务的道路上努力往前，我们呢后续也会推出很多的服务跟课程，那欢迎我们的听众随时关注我们 Facebook 的粉专官网，还有加入我们的 IG，就可以第一手掌握我们有声书学会为视障者所做的一切努力。那今天节目到这边就告一段落，很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
本集由蒂亚吉欧 Keep Walking 梦想支柱计划赞助播出。